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再一次带领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也感谢主今天特别是颂钵团契一年一度在这边献诗。也许我跟颂钵团契有些 special connection， 我知道他们献这首诗歌是全新的一首诗歌，他们从前从来没有唱过啊，所以为着献这首诗歌从头开始练起是很不容易的。那么献诗的时候呢，我想我跟诸位中间的在底下聚会的人有些不一样，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姐妹也列在颂钵团契当中啊。这个90年代初期在许师母还在的时候就征召她服侍颂钵团契的这些伯父伯母们，那么20年过去了哈，她也列在伯父伯母中，所以我离颂钵的日子应该也不远了，或者应该也已经去了。每一次这样子的场合都让我心里面有一些感慨，服侍主要趁着我们年轻，趁着我们还能跑还能动的时候要把握，因为服侍主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今天崇拜我也看到牧杰在我们中间，我知道上个礼拜天他已经正式回来，正式被欢迎过啊。但是今天他在我们中间，我特别心里面也很感恩我们一起服侍主那么多年的这个同伴。那么今天跟大家传讲的这个信息，福音与义行，其实是在我心中已经藏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题目。你如果看网络上的一些信仰纯正的一些网站的话，那么也有许多关于这一类的信息传讲出来，可是要把这样子的题目讲得准确并不是那么荣耀的一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特别记得有一位非常好的讲员 Kevin DeYoung 啊，他在 t4g.org 这个网站上有他的视频，他特别说在他教会里面他谈到基督徒应当要有好行为这个题目的时候呢，那么讲完之后有人送电子邮件给他说，牧师啊，你真是个害人精，你讲了这个题目之后呢，现在让我心里面很不平安，失去了得救的这个把握，你好大的胆子哈。那么我也希望弟兄姐妹明白，我今天所以讲这个题目，一方面是因为我心里面的一个负担，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人注意哈，我其实从前一段时间开始就按照罗马书的顺序呢一段一段的来讲哈，上一次刚好讲到罗马书第一章的18节到32节，所以这一次呢刚好也应该就讲到罗马书的第二章，所以请你不要对号入座哈。那么也请你不要怀疑是说是不是最近又有人跟我打了什么小报告，说我讲这篇信息是针对某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但是若是圣灵感动你，让你听了心里面有点不安，我也感觉这不是一件坏的这个事情。我为什么定福音与善行这一个题目呢？那么其实在罗马书第二章16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第二章的16节他这样说哈，他说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怎么样，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简单的这一句话把福音跟审判连在一起。那么审判是根据什么审判呢？在第二章第6节圣经上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怎么样报应个人或者审判个人。因此福音跟审判有关，而审判是根据行为，所以就是今天早上的题目，福音与善行。在一般的情形底下这就可以作为今天这篇信息的引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我需要把一些重要的话在一开始多讲一点点。希伯来书第9章第27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怎么样，死后且有审判。按着定命，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样的审判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审判呢？这样的审判对于许多人来讲，甚至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让我们震惊的这个经验。正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10节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 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审判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面对神愤怒的时候。可是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在审判的时候，神就耶稣基督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代赎的功劳，因着我们相信他，接受他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脱离在审判的时候所要面对人的这一个愤怒。那么可是圣经在这个地方又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说，审判是跟福音有关的。所以在刚刚我们所读到二章十六节，如果按照吕正中的翻译本，他是这样翻，他说，于神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所传的福音，这审判是借耶稣基督而行的。在这个地方把福音跟审判这两件事情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 John Stott 在他写的罗马书的这个注册罗马书的这个注释 Bible Speaks Today 这个 series 里面，我们中文圣经有翻译本叫做圣经信息系列，他特别讲以下的这几句话，我觉得非常的精辟。他说，若不提福音能拯救人脱离将来的愤怒，就是糟蹋了福音。这是非常重的一句话。福音之所以为福音，福音之所以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是一个 mandate， 不是一个 option。 原因就是说，我们中间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为这个缘故，福音是必要的。若是不接受福音，若是没有福音，将来有一天我们通通都要面对神的审判。福音不是只是在今生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福音重要的事情是使得我们将来面对神愤怒的审判的时候，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可以怎么样呢？可以逃避神所要加给人的这一个审判。那么但是神是按着什么来审判呢？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我刚刚已经读了第二章第六节，就是要按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个人。讲到行为这个字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行为这一个字。二章第一节说自己所行的，二章第二节说这样的行，然后二章第三节说自己所行的，那么通通都是用行为这个字。这个行为这个字呢，就代表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特质。有人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的所行就写明出我们的所事。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是看我们讲什么话，而是我们的行为定义我们的这一个所事。这是行为这样的一个字。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另外一个讲法，有另外一个希腊字，中文圣经也翻成行，是怎么样的呢？那么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工作的这一个意思。所以这是在第二章的这一个第六节跟第七节里面，他说我们所行的，凡是恒心行善，追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还有呢行善的人，第二章第十节，这个地方所用的这个字眼呢，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指着我们的这个工作来讲的。所以存心行善可以就翻顺说，凡是在行为上显出善行的，就是存心行善。二章十三节到二章十四节又特别用另外一个字指出这个行为，他说行律法的称义，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字。在那里所用的这个行这个字呢，是特别是指着人的一个刻意的 一个行为，人好像时时刻刻小心要做某一些事情，不单单只是一些习惯上的一些问题，甚至不单单只是一些反映出我们本质的这个行为，而是我们特意要做一些事情，既然知道神的律法在那里，那我们所行的就跟这个律法来相称。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继续讲教之前，我们希望我们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也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这整个这一段的结论是这样讲。上面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人所以能够称义，人所以能够得救，从来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这是为什么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写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人所以能够称义，人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从神来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有神学家喜欢说，这是一个 forensic 的一个 righteousness， 这是一个 alien 的 righteousness， 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法律上所宣告的一个义，在法庭上法官宣告我们是义，那么这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义，不是我们自己里面有什么义，而是神把一个公义的地位赏赐了给我们，神把一个公义的地位乐意赏赐给人，我们凭着信心当作神给我们的礼物而接受。那么这就是罗马书一开始所告诉我们的，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所以称义，我们所以得救，绝对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是凭着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圣经上其他的地方，也包括我们刚刚所读的罗马书第二章在内，却非常强调得救的人一定有一个生命的表现，这个生命的表现是什么呢？这个生命的表现就是我们的善行。甚至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行不是得救的原因，但善行应该是得救的结果，善行也应该是得救的目的。所以就是福音跟善行有一个不可以分割的一个关系。我们不能够把福音讲成的一个是靠善功的福音，那就完完全全误解了福音的意思。因为神的义是借着信赏赐给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千万不能够只讲这个，而忘记了说，一个真正接受福音的人一定会显出善行作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果效。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会说，凡是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耶稣有这么严肃的警告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亲爱弟兄姐妹，我希望这些事情我讲的是够清楚了，好不好？好，信耶稣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有果效，那个果效是什么？就是好行为，就是善行。好，那么如果信耶稣的人没有善行，那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等一下我会念一段斯托德在他的那个注释书上所讲的这个话。好，所以如果你听得不高兴，不要讲我，好，去跟斯托德理论，也理论不了，他已经到天上去了。好，那么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到的一件事。我念大学的时候，在学校侧门外的怀恩堂聚会啊，那么多年在那个里牧会的是周连华牧师，他现在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这个老牧师啊，老当益壮，还在神学院教希伯来文，啊，真是很令人佩服。我忘了是不是有一次他讲到，还是我看他写的文章，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我现在讲的话或者我现在写下来的话呢，听起来很好笑，其实一点都不好笑。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沉痛。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现在为什么在网上像 Kevin DeYoung 像 John MacArthur 花很多时间论到这个信徒的行为？因为古今中外有太多的基督徒连好人这样子的标准，连世界上的人认为是好人的标准都没有达到。所以周牧师说听起来很好笑，我讲起来心里很沉重。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应当会有善行，但是这个善行怎么来的呢？在罗马书第二章的29节，我今天没有请大家念，但是在这里这句话就非常的重要。在那里保罗特别讨论说，这个割礼有外面的割礼是在于仪文，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割礼。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真正的割礼呢是心里面的，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就立刻让我们想到生命记的第10章16节。在那里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翻得不好，我必须这样讲哈。中文圣经翻译说要把你们心里的污秽除掉，原来的意思就是心要受割礼。心如何受割礼呢？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如果这样，基督徒如何能够有善行呢？也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这是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但这就是另外一次要讲的题目，那么请等我讲到罗马书第8章的时候再分解。好，那么今天我想从3方面跟大家来谈这个题目。好，所以刚刚前面引言已经讲完了，希望不要引起弟兄姐妹们的误会。好，如果你还是觉得我讲这些让你心中得救的把握失去了，那么请送电子邮件给我，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那么在这里有3样事情我们要注意，头一样是神必定要审判，第二样是什么呢？第二样是说神审判是按我们的行为审判。神审判我们不是说哎，你到底举过手没有，在某一次的福音营，在某一次的福音班你举过手没有，神不问这个问题。神问的是说你信主以后的人生你的行为如何。神的审判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举手不算，我们的行为才算。那么第3样事情是说神一直忍耐宽容，期待我们悔改。所以今天也许我们看了这段信息，听了这段信息，圣灵感到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我们从这3方面很快的来讲它。首先我要讲的就是说神必定要审判。第1章20节到32节，那么提到他们，都是提到他们他们他们。很多人看到他们，特别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说这是他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可是在第2章第1节，神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所以1章20节有一个无可推诿，2章第1节也有一个无可推诿。1章20节以下所讲的他们，那些不认识神的这些外邦人，他们无可推诿。可是2章第1节提到你无可推诿，问题是说你是谁？我简单讲，你就是我，就是读这个罗马书的这个人。在应用上来讲绝对是这样。有的人说这个你是当时保罗所用的一个修辞的一个讲法，好像他跟一个假想的人在那边辩论。有的人说这个你指的就是犹太人，因为到最后2章17节保罗提到犹太人。但是今天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如何与我们有关系呢？我们要把这个你就当作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和警告。 特别是二章第一节，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完全翻出来，可是二章第三节翻出来了，就是你这人呐、啊。二章第一节也是你这人呐、啊，表示说不是一堆人，表示说圣经在这里不是责备一大群人，好像我们放在这一群人当中，这个责备就减低了效益。在这里圣经很清楚的来提醒我们，到底我们是怎样子的一个人。好，那么在第二章第一节前面还有一个连接词，就是为这个缘故。这个为这个缘故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表示说二章第一节以后所说的跟一章二十节所说的中间有一个关联性，这个关联性呢就是无可推诿。在第一章二十节到三十二节里面提到哪些人无可推诿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明明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因此保罗就提出他们所犯的许许多多的罪，他们是不虔不义的人，神的震怒要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不单单自己犯罪，还喜欢别人去行。有些人看了这些他们之后，就会觉得这些事情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可是二章第一节，圣经上立刻告诉我们说，为这个缘故，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那么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在这个地方，圣经上提到论断，提到审判，还有提到这个定罪，总共有十次。这十次其实字根都是论断，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个论断呢，就直接翻成审判，因为原文都是同样的这一个字。好，所以第一章第五节有四次提到论断，有两次提到审判，然后呢有一次提到神公义的审判，然后第十二节提到说按律法审判，第十六节提到说审判人以密室的日子。所以呢，论断跟审判是中文不同的翻译，论断是用人做主词，审判是用神做主词，原文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字。那么为什么论断人的或者审判人的无可推诿呢？那么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前面的人他们无可推诿，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存在，但是他们却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尽管神在自然界当中启示他的永能和神性，可是有一些人是依然能够拒绝神，他们无可推诿，他们不能够用不知道做理由。那么为什么论断人的人无可推诿呢？原因是说，一个人所以会论断人，是因为他心中自义。一个人所以会论断人，因为他心里面有一把尺，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标准，他觉得周围的有一些人没有符合这个标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标准从哪里来？标准是从神来。所以一个懂得论断人的人，他心里面并不是不知道神所立的这一个道德的律跟道德的规范，可是他用神所摆在他心中的道德律跟道德的规范，成为他一个自义的借口，也成为他批评审判别人的罪借口。可是他尽管批评审判人，他自己是不是按照神所赐的道德律来生活呢？根据圣经的讲法，他没有。所以圣经上才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都无可推诿。论断跟自义中间是很短的一个界限，甚至论断就是自义。一个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那个法利赛人跟那个税吏的祷告。那个法利赛人在很自义的祷告，他甚至还说我不像这个税吏，这个税吏连抬头望天都不敢，只敢捶胸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这个罪人是一个强调的话，有人说我这个罪人就好比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罪人，那个人是谁呢？就是我。 那么丝毫不敢论断。所以若是我们真的明白神的道德律，若是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公义跟圣洁的本性，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自夸，也没有一个人敢僭越神的地位来审判或者来论断别人。所以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审判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审判。神必定要审判，因为人虽然知道神所立的这个道德律，可是却没有按照怎么样呢？却没有按照这一个道德律来生活。人虽然知道神是一位圣洁跟公义的神，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仍然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光景的这一个里面。好，在这里圣经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法，它里面这句话是这样子说，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然后底下怎么说呢？他说你这人啊，第三节，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那么这句话提醒我们说，今天我们有许多人，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晓得是不合上帝的心意，不合圣徒的体统，可是我们仍然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存着一个侥幸的心理。我看这个巴克莱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是人啊，都有一个 hope of impunity。好，我不晓得这个中文应该怎么翻，等一下小时可以告诉我。好，那么简单翻呢，可以翻成人都是有侥幸的心理。我觉得我们中国有人有一个表达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就是不信邪啊，我开车就是要超速，我就是不信邪。我就是不信警察能够抓到我。其实你这个是不是不信邪，是不信什么？是不信正，对不对？不信警察能够抓到你。我们人有这个侥幸的心理，所以圣经上在这里还清楚地提醒我们说，我们做事情不符合上帝的标准，并不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标准，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我们认为世界上的人逮不到我们，人不知道，人看不见。可是圣经上非常清楚地说，神一定会审判。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一定记得，如果有些事情我们知道不对，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就绝对不要再去做，不要丝毫存任何侥幸的心理。我最近上网看到一个消息，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娱乐界当中的一个人想要去得一个学位，可是大概平常也不去上课，成绩也不好，所以考试的时候呢，就请一个人去代考作弊，结果有没有被抓到？被抓到了哈。那么更荒唐的是说呢，那个他请去代考作弊的人也不怎么高明，竟然只考了55分。所以作弊了呢还是不及格。我本来想说这个人太笨了，要作弊呢请枪手也要请我去，一定考95分。后来我才发现呢，这是他聪明的地方，他如果考枪手，如果考95分，老师一定知道他作弊，所以他请的枪手呢可能只比他好一点点，但是还是不够好，也没有及格，然后作弊呢又被抓到。我们很多人，我只是想问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我们生活里面所做的许多的决定，我们有没有侥幸的心理？觉得说反正人不知道，好，那么反正我们的朋友不知道，反正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反正牧师长老也不知道。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神一定会审判，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呢且有审判。在这里圣经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方法，这个表达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在这个说罗马书的这个第二章，他这个表达的方式是什么？他说第5节，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怎样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积蓄这个字，弟兄姐妹，请问是好字还是坏字？啊，积蓄这个字其实在原文呢是一个好字。积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积攒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积攒一些呢对我们有益处的这个东西。好，那么所以这个字呢，我们中文圣经翻成积蓄，没有把它的味道完全翻出来，但是英文圣经有一个表达的方法，就把这个味道翻出来了。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耶稣在那里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怎么样呢，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英文圣经的翻译非常的传神，我们中文没有这样子的表达的方法。英文是说 treasure up treasures in heaven， 积攒财宝在天上， treasure up treasures in heaven。 好，所以积蓄这个字呢，原来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字眼，表示要积蓄一些有益的东西，要积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圣经上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说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追求的事情，别人看不见，但是我们积蓄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以为我们积蓄的是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在神的判断跟神的眼光里面，却是积蓄他的愤怒。那么所以这是我所说的头一点，神一定会审判。我们不要每一天好像不是有很多知觉的过日子，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在积蓄神的愤怒，到有一天神会审判。那么第二样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神按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如果你看新国际版的圣经，这句话呢是加了一个引号。为什么加引号呢？因为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常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好，那么最常出现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在这个诗篇六十一篇十二节，然后箴言二十四章十二节，然后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二节，然后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还有耶利米书，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子的话，他必按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得救是因着信心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义，但是审判是根据什么呢？审判却是根据我们的行为。好，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清楚，我刚才已经提过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自己没有义，必须是一个外来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称义之后，我们的生命应当会有改变，我们的追求应当会有改变。所以加尔文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称义跟成圣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是称义跟成圣不能够分开，没有一个不成圣的称义，也没有一个不称义的成圣，甚至我可以这样子讲。好，那么所以为这个缘故，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要认识这件事情的这个严重性。好，我们晓得我们一个得救的人，我们要让我们里面的生命在上帝的恩典底下长大，这个长大的结果是什么呢？长大的结果就是我们行，我们有这种行为的果效能够发出来。我希望我把这个能够讲得准确，好，我不敢用我自己的话，斯托德呢已经写下来讲得很好，他讲过这样子的话，好，保罗断然指出，得救诚然是本乎信，但审判却是基于行为。不是我讲的，是斯托德讲的，也是圣经上的话。他底下呢又讲另外一件事情，审判是根据证据来审判，而唯一用的证据就是我们的工作，即我们所做的事 和被人看见的行为。底下斯托德讲了一句重话，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留心听，生命中没有爱心的好行为，就能证明我们心中有没有得救的信心。生命中有没有爱心的好行为，对不起我刚刚讲错啊，生命中有没有爱心的好行为，就能证明我们心中有没有得救的信心。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其实圣经上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在加拉太书里面，那么特别有这样子的话，叫说受割礼跟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吕正中的译本怎么翻呢？翻成以爱力行的这个信。其实这一句话原文的这个希腊文呢是非常非常的紧，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头一个字呢是 pistis， 就是信心；第二是 diar， 就是透过；第三呢是 agapes， 就是爱。所以叫做呢透过爱表达出来的信心。那么在爱后面呢还有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大能，就是运行的意思。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这样的一本书信，保罗一再强调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不是因着割礼。可是什么是信呢？他在这里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阐明。透过一个信，什么样的信呢？是用爱来运行来表达出来的信。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单单只是在这一个雅各书里面才提到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行为没有信心也是假的。那么就是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里面也一再的谈到说，一个真正的信心一定产生什么？一定产生好行为。所以好行为的有无就决定我们的信心的真假。我再讲一次啊，好行为的有无就决定我们信心的真假。弟兄姐妹，这是件严肃的事情啊，请我们留心的来听。那么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31节到46节，特别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是什么比喻大家记得吗？就是公羊跟什么的比喻？跟山羊的，对不起，公羊跟绵羊的，对不起啊，不是公羊，山羊跟绵羊的这个比喻，对不对？耶稣在那里呢提到这个山羊跟绵羊，耶稣在这里说这些人要往永行里面去，山羊要往永行里面去，然后绵羊呢要往什么呀？要往永生里面去。所以这个比喻不是讲到工作的赏赐，这个比喻就是讲到得救不得救的问题。那么耶稣在那里讲这个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他怎么讲呢？他对那些蒙福的人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给我喝，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所以今天呢你们可以去享受在创世以来为你们所准备的这个福气。然后对另外一边人说，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那么这两边的人都提出了质疑。那个绵羊说，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个事呢？耶稣说，坐在小子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我的身上。那个公羊说，我们什么时候看了你饿了没给你吃，渴了没给你喝，然后呢在监里没有来看你呢？耶稣说，没有坐在我小子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所以请问永生跟永行的分界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地方借什么审判？借着行为来审判。我想这是我们解释不掉的事情。但是这是不是表示说我们的行为决定我们得救不得救呢？又不是。因为当耶稣跟绵羊这样讲的时候，绵羊有没有说感谢赞美主，我就是有好行为，说我该得救？绵羊没有这样讲， 绵羊问说，主啊，我什么时候做这个事呢？表示当绵羊做这件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他得救的生命里面所自然发生出来的事情，不是因这个作为能够得救的根据，而是得救的结果。同样，山羊在那边提出抗议的时候，也并不表示说因为他们没有善功所以就不得救，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善功，就是一个反面的证明，证明他们里面没有得救的信心，结局就是永生跟永行。在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也特别提到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我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有人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喜欢把天国跟神国分成两个范畴，神国就是那些进去得救的人，天国是那些有好行为能够更进一步得到奖赏的人。这样子的解释我听过华人教会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传道人，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就这样子解释，但是我猜他现在已经知道他解释错了，好，因为他到主那里去了。好，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19章16节到22节有一个少年人来问耶稣说，夫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说，你要守诫命，然后耶稣说，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个人听了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耶稣在那里讲了一句话，他说，财主进神国，财主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国还容易呢。然后他的门徒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这是在马太福音19章16节到22节。在这样的一个叙述里面，我们发现得永生、得救、进神国、进天国四个字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的看样要事，得救是因着什么？得救是因着信，但是呢，生发得救的信心，是怎么样呢？只有是借着爱所表达出来的信心，借着善行表达出来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我虽然这样讲，是讲的已经够清楚。那么神的审判是凭着我们的行为审判，神的审判呢，也根据我们的动机来审判，也都根据我们的意志来审判。所以凡是寻求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来怎么样呢？来报答他们。信主之后，我们人生有一个不一样的寻求，寻求什么？寻求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之福。世界上所有的福大概都会朽坏，大概都没有办法带到永恒里面去，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神，所得的福才是不能朽坏之福。那么在第2章的14节到15节里面是很困难的一段经文，我今天在这里不能够解释啊，有时候讲到难免要避重就轻，那这段很不容易解释，有人认为是假设的情况，但我认为最好的理解是说，这一段圣经其实是告诉我们说，虽然神把良心的作用摆在一些外邦人的心里，但是呢，这个良心的作用就好像是犹太人同样律法的作用，正像犹太人没有办法守律法，同样外邦人也没有办法完全照着我们的良心来做事。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如果要问一个问题，是是的时候多还是非的时候多？你说非的时候多，人不可能完全照良心来做事。所以如果善行，所以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工作呢？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罗马书第2章29节才会怎么说呢？才会说我们割礼是一个心里面的割礼，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工作。所以在耶利米书31章才会说，末后的日子神要跟他的百姓立一个新约，律法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以西结书36章才会说，神要除去我们的实心， 给我们一个肉心，这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行出神所要的善行。最后神其实给我们悔改的路，在这里有几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他说神显出他的恩慈，显出他的宽容，显出他的忍耐。恩慈是神对罪人的一个态度。恩慈这个字用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认为就是用在一个行淫时候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赦免了他。恩慈是什么呢？恩慈就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在那里哀哭，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又抹香膏，又用头发去擦。这个昨天在长执会的时候，同彼得长老特别讲过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些都显出神的恩慈。什么是宽容呢？宽容就是怎么样呢？宽容就是停止来敌对。我们犯罪得罪神的人，有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宽容就是神暂时 suspend 这一个敌对。什么是忍耐呢？忍耐就是说有能力刑罚却不刑罚，这是这三个字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要问说，我们每一天是在继续神的愤怒呢，还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就悔改，回到他的面前，在内住的圣灵的提醒，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让我们的行为符合圣徒的体统。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圣灵求你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真理要使我们得着自由，而主耶稣基督，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让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我们得着神儿子该有的自由，脱离罪恶的捆绑，过一个讨你喜悦，也能够荣耀你，也能够帮助人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也劝如果你们可能的话，把今天早晨郭宇堂的录音再有机会听一听。这是我们 Sermon on the Net 在网上录音的，今天所讲的东西非常的多，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福音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神知道我们做不到，他把他的义在我们的信的里面给我们。然而能够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不是我们受割礼不受割礼这些没有功效，那是疑问。能够真正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就是说 Pistis Dia Agape， 记得啊，这就是生发仁爱的信心，这是有行为的。我们得救不是为自己蒙福，而是为别人蒙福。大端长老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得救的目的，福音的目的是善行，善行是把荣耀归给神。善行这个善，按照巴克利的讲法，是一个迷人的美，让人家看见说这个善是让你愿意效法，说哎呀这个真好，而不是说他善我不善我离开他一点，不是那种善，是一种吸引人的一种善。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在今天的讲道的里面，让我们的行为也有些反思在里面。什么是善？简单的说，就是讨神喜悦的那个事情。礼拜天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是不是善？是善，这就是一个信主的人当有的一个行为。不是每100个礼拜有49个礼拜到神的教会里来，这是我们教会目前平均聚会的比例。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好好反思，能够更多讨神的喜悦。